精彩世界天天在变，你最想抓住哪一项呢？跟着我们不出门也能探索天下事，欢迎收听《世界一把抓》。
欢迎收听 News 98新闻台，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世界一把抓》，我是主持人杨度。我们节目也会同时上架到各大 Podcast 平台，您只要搜寻听说，就可以随时随地重新听一听这一系列的内容。我们上一集谈到了台湾命运的长远的轴线，长远的历史，然后把历史跟现实来对照。那么我也很想带我们的朋友去回到日据时期农民运动的现场，因为我曾经在1980年代到台湾各个社会运动的采访现场去，所以我了解社会运动里面他会碰到什么样的问题。基本上社会运动就是三个结构。第一个是群众，也就是你的组织。你怎么把群众组织起来呢？那么这些群众他的想法是什么？他的利益是什么？他内心里面对于改造这个社会的渴望是什么？他有什么热情要来参与你？他生活中跟他相关的利益又是什么？你要从群众的立场，就从对方的立场去思考。这是一个从组织上来看的。另外一个要宣传。宣传是什么？你要有一个足够动人的主旨，就是你要宣传你要怎么从事这场社会运动的中心思想在哪里。我们现在会常常谈到说，国民党现在为什么很没落？因为国民党没有中心思想，他没有一个足以号召人的一个宣传，一个主要的轴心，那就是他最大的问题。所以他没有办法动员群众，他没有一个正当性的诉求。那么我也曾经采访过10万农民的大游行，那农民大游行10万个人，你知道吗？农村开始出来大游行，从农会动员，那到台北来，那是一个非常大量的群众动员。为什么？因为它触动到每个农民的生存利益。就是那时候陈水扁要所谓的把所有农会的信用合作社收归国有，然后引起农民的巨大反弹。我们上次也约略都有谈过嘛。所以在群众运动的现场，我会知道说有几个很重要，一个是宣传组织，另外一个呢财务，你要有一点财务支撑。换言之，来的那么多的人，你要不要供应茶水，或者大家要不要捐献一点钱，大家怎么来做呢？而且你要找到一个场地让大家可以集会。所以当我们从20世纪的1980年代去回顾20世纪初的时候，特别是我读到台湾1920年代社会运动，特别是农民运动的时候，我觉得非常感叹，很有意思。什么意思呢？因为那时候的社会是一个农业社会，没有那么多电灯，也没有那么多方便的马路让群众可以走来，都是牛车路，而散落在很难联络，没有那么什么电话，那时候已经就是农村基本上靠人跟人的联系的方式。往往我小的时候，即使是我在1960年代、70年代，那个时候台湾农村所建的，有时候你一个三合院里面，可能有钱的有一个有钱的，他们家才有一支电话，其他是没有的。所以你就可以想见，日据时期的农民运动要怎么把农民召集在一起，只有靠人跟人的关系。因此，我们看到的日据时期的农民运动，往往是什么？往往是那些理论。说日本总督府警察严格制里面写到有多少人聚集，哪里发生冲突等等，可是我们就一直没有一种现场感。那种现场感就是好像是司马迁写史记，有没有？司马迁写史记，那些刺客怎么去刺杀一个人的时候，仿佛你可以看到那个现场。所以你要怎么看到历史现场？你只有去什么地方找呢？找日据时期的一些作家的回忆录，还有他们的日记或者访谈录等等。所以我在写台湾历史的时候，我最多的时间是用来看这些回忆录。那么我们上次在讲台湾戏剧的故事的时候，我也讲过 那个戏剧里面有一点现场感，对不对？那很有趣的是说，我今天想要讲一讲1920年代，也就是距离现在啊100年前，那时候的农民怎么去从事他们的群众运动，因为那个场景是非常动人的啊。那么以我们在讲这个故事里面有一个主要的主角嘛，那就是农民运动的领袖叫简吉。我以前讲过，他是一个小学的老师啊，因为没有办法忍受他的孩子他的学生那么贫困，没有办法好好上学，他就去帮助农民，希望改善农民的生活，孩子才可以安心上学。结果他发现，你要帮助农民，只有把他们组织起来，才能够跟日本的殖民政府对抗。于是他就开始了。那么他在整个的农民运动过程中，特别是在20事件里面啊，他学到了许多。那么学到什么呢？他学到说，台湾的农民不能只靠我们自己的农民来奋斗，还必须跟日本的农民组合，特别是日本的东京那边的以及日本各地的农民组合结合起来，你才有足够的力量去对抗日本殖民政府，否则依台湾农民的知识是不足以对抗的。也就是你要用日本的法律跟日本人的思维去对抗日本的殖民统治者。于是他们就求助于日本的农民组合，那么日本农组就派了义务的律师叫布施诚志啊，布施诚志来到台湾帮台湾的农民打官司，跟日本殖民政府打官司。我们曾经讲过，在彰化的20事件里面，就是农民有冲突，有上百个农民被殖民政府起诉嘛哈。那么因此日本就派来这个律师来帮忙打官司的时候，他就不只是打官司了。为什么？因为农民运动的这些在地的人多么希望这些日本律师能够到各地去演讲，去鼓舞农民。所以我曾经收集到的一些日本时代的农民运动的照片里面，有一张是布施诚志来台湾演讲，他到基隆的圣公庙去演讲。那照片里面呢，你就看到底下坐了很多那种淳朴贫穷的啊，穿着传统的那种台湾衫，有没有，就是那种布衫有布扣子那一种的，聚集在庙口听演讲。你看到那些打赤脚的农民在那里听一个日本人讲日语。然后我们故事里面要常常讲的叫做简吉，这个农民运动的领袖，他就陪到他全程担任翻译，就这样子到处去演讲。有好几个地方在演讲的照片里面，他根本不是像庙口，而是像赛谷场，某一个人的赛谷场。这种演讲的场面是什么样子呢？我们来看一看一个人的回忆录，里面就很有趣。那么这个回忆者呢，他的名字叫洪水流，他后来曾经当过政治犯，他也是农民组合里面非常活跃的一个人，可是他那时候还非常小。好，他就回忆说，他的隔壁邻居有一个叫阿贵，跟他两个人哈，他们从小学毕业了一年多了啊，没有毕业以前他们一起上学，然后一起去哪里呢？趁着晚上一起去听演讲，特别是庙里面。他有一次在庙里面看到人山人海，然后他人太小了，就在人丛里面钻来钻去，后来终于站到一个朋友开的店的前面，终于站到那个板凳上面看得到，然后看到前面有人在演讲啊，演讲的场合呢很有趣，是前面有一张桌子啊，有人在演讲，然后呢还有带金黄色的日本的林监官跟统一官。日本的林监官是日本人，所以他戴着那种警察的那种金黄色的帽子。还有另外一个要帮他做翻译，因为他们讲的是台语，然后当然布施诚志讲的是日语，就不用统一，但其他人他要统一。就这样子几个人，还有一个记录的警官记录他们犯了什么罪。但是有趣的是说，他写到一个细节，他说当时在演讲的时候还没有电灯的设备，那讲台上面要照明要用什么呢？要点这种点头电土火。我想我们的朋友一定不知道什么叫点头会，对不对？叫乙决石，甲乙丙丁的乙，一个火字帮，就是决定的决改成火字边，这样的一种乙决石。那他这个乙决石呢，我们 现在叫做什么呢？叫做电土灯，电头灯，电土。古代的时候呢，我们叫它黄火灯啊。如果在电力不足或者没有电的时候呢，用来照明的，用来照明的。那电火灯的亮度比一般的煤油灯更好，因为它更亮，而且呢，它利用它里面的气哈，里面的气就是那种硫磺石、电火石这样的这种石所跑出来的气体，然后让它燃烧啊。那么讲直接一点，就是说它大概就是产生在台湾的，比如说北投啊这一带，带着一种硫磺石的气体哈。那么加上水之后，它会产生乙炔这个气体，然后一点火就发出强光，然后声响，是这样响。那我特别要讲一下这个很有趣，是因为现在哈，还有渔民，特别在万里金山野柳那一带，渔民过去哈，会利用这种电火石点火，然后啪就在海面上很亮，然后海面上很亮之后，它就变成一种亮光，亮光它在渔船的前面点亮了之后啊。那就在海面上的表层就形成一层亮光了。好，有一些是趋光性的鱼，像青鳞鱼或者是沙丁鱼，这样这些鱼群就会聚集过来，好，利用这个聚集过来这个火光，因为它火光会燃烧，然后气体也会烧光，对不对？所以你用火光要烧灭之前，赶紧把聚集过来的这些鱼赶紧收入渔网内，把它捕起来。那么每年大概五月到八月是台湾捕捞青鳞鱼的季节，那这种船叫做什么呢？闽南话叫喷灰准、啊、就是你点了那个乙炔的石头之后，噗，这样子就开始烧了嘛。烧了之后，利用聚集过来的鱼，然后把它赶快捕起来，这样这很有趣。那么现在还是有人在做这个捕捞，不过已经是作为表演用的了，在万里那边作为表演用的哈，已经很少说是所谓的。真正过这样的生活，因为捕捞的鱼比起电动的已经差太远了哈。好，日据时期群众运动就是点着这样的电火石，啪，然后这样子让它热起来，然后整个就照亮全场，这样，那你就可以照亮前面的讲台上的人。那么这个洪水流他当时还很小，大概十来岁左右，所以就在长板凳上站了七八分钟，然后群众听到很爽啊，然后这个时候呢，群众越爽，日本的林监官呢就很紧张，就说注意注意，叫他说不许再讲过头了，这样。然后在讲过头之后，一下子林监官就喊终止，就停下来了。然后好，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既然这个人被终止，就换另外一个人，然后另外一个人继续讲啊讲，讲不到几分钟，因为他还是批评日本殖民政策，批评政府，所以都要喊终止。那事实上我后来看那些书很有趣，他们说那个演讲者哈，要怎么讲呢？他不是讲直接讲批评殖民政策，而是讲什么，比如说日本警察叫高啊，然后那些走狗叫傻卡啊，所以你用各种隐射的语言去做实际政治的批评，那这个就是一个所谓的演讲里面日本警察所无法取缔的。那大家就这样子在走在那个边缘上，这样。那这种演讲会呢在乡村召开，然后连续好几个人上去讲几分钟就停，就被终止终止终止，到最后呢，好，警察就开始说解散，但是听众听得正起劲啊，对不对？那大家就不想散去，所以很多人就说够讲了够讲了，卖耍去了，就是继续讲。然后林监官就叫人家用其他的台湾的巡查用台语宣布说大家解散回去睡觉了，不然就要通通抓去检肃。你知道检肃是什么吗？检肃是要关人的，检肃就是日本的新的法案里面他们认为就是规定了说如果你违规的话他可以抓进去警察局，然后关29天，一直到第30天才要送到法院。所以前面29天你抓进去检肃的时候，他随便寻求你什么搞你什么关你，你都毫无办法，他都在合法范围，所以这个叫做检肃。那么当然检肃就是要关人的意思嘛。我就看过简吉跟李印章两个被抓进去检肃，然后他也没有能够换衣服啊什么，所以就整个身体脏兮兮的出来。那这两个一个是医生哦，一个是小学的老师， 都是穿着破破旧旧的西装，他们也很有意思，他们倒没有回家马上洗澡什么，他们跑去照相馆照一张相来纪念，就是罹难纪念这样。所以我就看到那张照片，当然我们在电台没有办法给朋友看，可是你就看到剪辑瘦瘦的，很像卓别林，穿了一件那种西装的背心，然后那个瘦瘦的身材啊，一条宽宽的裤子。然后李印章呢更有意思，他穿着一件医生的长袍式的外套，然后站在那里，好像就被检肃了，就是从医院里面被抓去检肃一样的，很妙的一张合照。好，当日本警察在聚会的场合叫要说要检肃然后散去的时候，大家当然怎么也不愿意散去，但是也有一部分走了，就这样在骚动里面啊，就这样子整个就被停掉了。整个在活动的过程中，一波又一波的就这样子从一个乡村到一个乡村，甚至于很多群众被动员来。事实上这种集会里面有时候是群众要走很久的距离，那么你如果走夜路出来的话，你想过去没有路灯，所以你只能够就着月光星光。那像记录里面曾经有麻豆，那里麻豆农组的人把台南附近的下营啊等等各地的农民组合的人老百姓都聚集在一起，然后很多街上的老百姓都聚集在一起了，然后大家越聚越多越聚越多，然后演讲啊等等，就这样子，甚至于聚到多的时候可以逼着警察让步。有这么一个记录是说，郡所跟警察本来把人都抓了，就是在演讲的人抓进去了，最后因为来聚集的群众太多了，最后只好把他放了。所以很多群众曾经在他们的笔记里面，就是回忆录里面写到说，来回为了聚集去救这些被抓走的人，他们走了一两个小时的路，走到脚底都起水泡了，然后好不容易大家终于声援把这些人救出来了。而农组里面的人还有文化协会的人也常常参加这种活动，因此在农民看起来就觉得很有意思，是他们都是很斯文的留学生，然后穿皮鞋的他们的这些老师啊医生在牛车路上走来走去的，凹凸不平的牛车路上走到脚都起水泡了，然后脚跛着跛着走。然后呢这时候农民记载里面最有趣的是，他说啊，这几个斯斯文文的留学生里面居然还有两个女的半夜跟我们在这里去围警察局，一个叫张玉兰，一个叫叶桃，他们走到不行了，最后把那个女学生的皮鞋拿下来拎着赤脚走，然后还跟赤脚的农夫开玩笑说，哎呀，我们小时候还是种田的，所以我们比那些读书人的开用这样子。这个就是很有意思。那么叶桃呢，我想我们朋友也许不知道啊，叶桃就是知名的小说家杨奎的妻子，杨奎的妻子。那么在农运的时期她是著名的女战士，然后年轻时候她有一个绰号叫偷衣婆，土匪婆。为什么？因为她长得皮肤黑黑的，然后跟着杨奎在一起到处去搞农民运动。那么杨奎呢本名叫杨贵，他到日本曾经写小说后来非常知名，然后回来从事农民运动，所以就跟叶桃在一起。那叶桃也很有意思，其实他家境非常好，他爸爸是经商致富的一个商人，而且被大家推举当保证，也就是一个小小的地方的像里长这样的人。而且他的母亲呢也很豪爽，到处去游玩，足迹遍及到全台湾，乃至于到上海杭州去玩。因为叶桃的家境非常富裕，所以他从小就受到很好的汉学教育，后来在高雄的平和公学校受到新式教育以后，一毕业他就到教师的养成所受了三年的训练。他跟剪辑一样，训练三年之后他才15岁哦，训练完才15岁就回到他的母校叫和平公学校去教书。很有意思哦，这样的一个女老师在学校里面有一个绰号叫什么呢？因为她皮肤黑黑的，所以据说学生叫她的绰号叫 OGAVO 这样子。 就是皮肤黑黑的，像一只可爱的母鸡啊。那么就这样子，因为他也是老师，所以跟剪辑同样都是老师，很快的他就加入了农民组合，而且他在学生里面有很强的号召力，所以他就变成社会运动里面很积极的参与者。那么当时农民组合里面三个女杰，一个叫叶桃，一个叫简娥，一个是张玉兰。那么张玉兰跟简娥都被称为是农运里面的三个美女的两个，那叶桃呢是一个最积极的一个人。那么后来当然他跟杨奎谈恋爱之后，杨奎还写过一个三个字叫做什么呢，题字叫题着土匪婆，提给叶桃，一个老公称自己老婆叫土匪婆，也是很有趣哈，赞许他社会运动的勇气。当然杨奎后来在1945年之后，他写过一叫做和平宣言，所以在228之后他就被抓了，抓了之后坐牢。那后来出狱以后啊，杨奎到了东海大学那边哈，就大肚山那里开了一个农场，他叫首阳农场，在那里种花。我年轻时候也曾经到杨奎的农场那里去帮他浇花啊，可是那时候叶桃已经过世了。我听杨奎讲过啊，说他刚开始种花的时候，特别是刚刚从监狱出来的时候种了花，那花也不晓得怎么卖，就靠叶桃从东海大学对面的山上，然后用篮子挑着花走啊走走，走到台中的市区去卖。那市区里面有一个叫中央书局的地方，那里是过去文化协会很多人特别是文化人聚集的地方，那很多朋友为了赞助杨奎就会跟他买花，所以他们夫妇两个就这样子过着从监狱出来之后的贫困但是安贫乐道的生活。可是也因为太辛苦了，所以后来叶桃早逝，所以杨奎其实他一生都很怀念叶桃，因为叶桃不仅是他的妻子，也是他的革命的伴侣，一生的伴侣。那叶桃在日据时期从事农民运动的时候也是非常活跃的，跟杨奎两个人啊。那么特别讲这个是因为你想想看啊，一个女孩子跟着她的老公在乡村之间奔波，然后跟日本殖民政府对抗，那是多么艰难的事情。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回头再来说。欢迎回到98新闻台世界一把抓，我是主持人杨度。当我们回到一个历史的场所哈，去思考历史上的人物怎么面对群众，怎么把群众带领起来的，来自于对抗，来自于警察的压力的时候，其实我们都很难用现代的生活方式去思考，因为我们有太多联络的工具了。可是你想过去哈，你要联络到那么多人能够一起聚集在警察局把人救出来，那真的非常的艰难哈。那么我记得我曾经在写作剪辑的传记的时候哈，我写过一本书叫剪辑台湾农民运动史诗的这样一本书。那么我在写这个传记的时候，我就很好奇啊，那时候到底他们怎么去行动的？公共汽车几乎是没有的，只有火车。火车到了之后，大家谁来接你呢？在地的人怎么接你？用自行车来接，或者大家就徒步的走过去呢？一走，你要知道，在农村的土地上，一走就是两三个小时，所以你可以想见，那更何况是经费困难。因此，我在其他人的记载里面看到，就是一个小学老师像剪辑啊，然后他辞去了教职专心从事农民运动的时候，他自己没有什么经费，而农民也很穷，所以他只能够靠着一些做医生的朋友给他一些赞助嘛。那其他时间没有东西吃的时候怎么办？他有一次是两天就靠着农民送给他的两大串的香蕉来充饥，就这样子度过了两天。你看了会觉得这就是当时社会运动者的一种处境，可是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可以在台湾各地奔波，把台湾农民组合组织起来，全台湾有27个支部，就是包括了我们讲过的竹林，乃至于大甲、高雄、 凤山、然后中立等等27个支部，会员达到24000个人。你说日本政府殖民的压迫再严重，但是剪辑跟农民组合这种对抗的意志力居然这么强大，可以组织到24000个人。那么我特别曾经访问过一个农组的参与者叫周田梅，我上次有约略讲过就是说周田梅他是以前当过嘉义市长许世贤的同学，他跟许世贤是同学，那么因为两个感情很好，当过嘉义市长的许世贤是感情很好，那许世贤是台南第二高女第一届，她是第四届的，所以后来许世贤的女儿张博雅就嫁给了他的儿子，变成他的媳妇这样。那我是在2004年的时候去访问到周田梅，但那一年已经95岁了，可是脑子还是很清楚。我记得我访问的当时张博雅是跟他在一起的，那张博雅也很客气，那我就问他说那时候剪辑怎么来的，他从高雄怎么来，他说哦，他都是骑脚踏车过来的，从高雄凤山骑到屏东，这个当然比起那个柯文哲，北高要一日来回这样，那是真的是没有他那么猛了，但是那时候的脚踏车可是农村那种最传统的脚踏车，然后从那边慢慢骑过去，骑到屏东市的一个农民组合的办公室，那么到那里之后以那里为中心，再骑到附近的农村，比如说万丹万峦，乃至于屏东周边的一些村镇去办演讲。我知道我们朋友如果去到那边旅行的时候就知道那些农村的路真的是很不好走，那当然现在都有柏油路，可是早期你可以想见的，那农民当然还是很恐惧日本政府的高压统治，如果你被他注册了，被他注明了之后，他以后天天找你麻烦，你很麻烦，所以农村主要都是来参加都是年轻人，那周田美回忆说剪辑常常是白天出去做宣传，到各地去找年轻人聊天去宣传，晚上就回到办公室休息，然后第二天一大早就出门去了，他就是一辆脚踏车，然后在牛车路上这样一直奔波来奔波去，一骑就是十几二十公里。所以我就说，周田美后来常常说，剪辑当时的演讲里面最常常讲的几个字，他常常讲说什么，用闽南话讲的，台湾人一点火一点泪，就是说台湾人啊，每一个耕种的稻子啊，每一个生活里面都是一点血一点泪慢慢累积起来的。就是建基业常常跟农民讲，他说台湾人啊，台湾人登山过台湾，两手空空，靠两支脚一双手，一块土地，一粒稻仔米，拢是咱的血汗，拢是目屎。日本人啥物拢唔管，来就把咱抢。咱台湾人真可怜，一点血一点泪。这个就是剪辑的闽南语的说法。我想我用台语讲，也许朋友不一定听得懂，但是我翻译一下好了。就台湾人从唐山移民到台湾，两手空空的，就靠着两只脚、一双手、一小块的土地、一粒稻米。这样生存下来，每一粒稻米都是血汗，都是眼泪。那日本人什么都不管，他来了就抢。所以他说台湾人真可怜，一点血一点泪。他就是这样的说法，在农村之间慢慢的把大家聚集起来。那周田美回忆说，他在农署办公室里面，就在他家对面，所以剪辑如果从屏东各地回来，晚上的时候就会过来找他们喝茶聊天。有一次他回来非常晚了，打招呼喝一杯水，说了两句话就要回去休息了，然后呢他记忆最深的是他满脸的尘土跟风沙，全身大汗，然后喝了一口水就说啊，天快被洗被灯还休困啊。哦，回到农署办公室，过一阵子办公室里面会传出来他的拉小提琴的声音。那因为周田美说他不懂小提琴，所以他就跟他老公说，哎，黑的各对底下的记弦啊，就是句句子一样，他不会讲拉弦， 小提琴拿弦，他不要够个底下的叽叽叽叽啊这样。然后他们就跟他先生跑过去说：“哎，你度假不是说你天外被戏，那个底下叽叽的叽叽叽。”那剪辑就笑起来说：“啊，不是啦，不是啦，不是啦哈！你们知道吗？如果我不拉的话，那财神是会死。”啊，他就说：“哎，啊，怎么不拉才会死？你累得要死了，你怎么不休息呢？”哎呀，剪辑就说：“他说你不知道啦，我不拉小提琴，才真的会死。”所以周田美就知道说，他真的是喜欢音乐的。换言之，他是带着一种对艺术、对音乐一种浪漫的情怀，保留在他的心里面。这种艺术之爱，而事实上这样的艺术之爱跟他的对于农民的同情，对于弱势者的同情，那种情怀，那种理想主义的情怀，其实是相互辉映的，是同样的一种情怀，一种理想主义的情怀。我当然我会记得我访问周田美的时候，他95岁了，然后他脸上有皱纹，可是回忆起过去那些很安静的农村的夜晚，然后那种在星空下奔波的革命者回来的时候，传出小提琴声音在南方农村的夜空，他就觉得很安慰。他老公在旁边就说：“嘿呀嘿呀，那阵我在做医生，然后伊嘛是拢足艰苦的，啊，我有时阵我都尽量改倒三工安尼。”你可以想见，这个就是一个尘土飞扬的牛车路上，剪辑一个小学老师真正的奔波。那么从更深层一点来看的话，其实对于音乐的爱，对于农民的爱，外表形式上当然是不同的，但是本质上其实是同一种生命的气质，就是一种理想主义的气质。那这个会让我想到什么？想到切格瓦拉。你知道吗？切格瓦拉的书包里面有一本笔记本，作为革命者啊，跟古巴的卡斯楚一起搞革命，然后到山区里面打游击的这样的一个人，是美国全面通缉的一个人，这样的一个革命家格瓦拉，他书包里面居然有一本他的绿色的笔记本，写着他喜欢的诗。这些诗呢，有欧洲的诗人，有美洲的诗人，也有古老的诗人，也有现代性的诗人。他把自己喜欢的诗句抄录下来，然后就写在他的笔记本里面。所以后来切格瓦拉死掉以后，他的尸体后来寻不着，因为被美国他们给处理掉了。可是后来又找到了，找到了之后带回去古巴，这样。那他们找到这个笔记本，后来就重新把它翻译出来。因此现在台湾有一本诗集叫切格瓦拉的绿色笔记本，就是从他的收集的这个手抄诗里面翻译出来的。那我曾经看过这些诗，其实它是一种很单纯的艺术之爱，可是一个革命者带着这样的一种艺术之爱在从事革命，那么这个革命对他来讲是不是更近乎艺术呢？但他的个性里面是革命家，但同时也是诗人。但是坦白讲，每一次的革命里面都还有另外一种人，就是什么呢？就是精算师。什么叫精算师？诗人为革命去呼喊，去做宣传，去召唤老百姓的热情，就像剪辑这样去召唤热情。可是还有更精算的人去把算这样的一场革命最后有一个什么结果。所以革命需要两种人。按照拉丁美洲的经验，拉丁美洲一个小说家讲过，革命是要有诗人加上什么呢？加上会计师，然后会计师最后还会变成刽子手，因为清点革命战果就是他们在清点的。当然如果从中国革命来看的话，其实毛泽东的过程也是，毛泽东很像是诗人又像是一个精算师。不过我想这又是另外一段历史了。好，在这里先休息一下，我们回头再继续讲哦。欢迎回到九八新闻台世界一把抓，我是主持人杨度。我们讲到台湾农民组合在日据时期的社会运动啊，那么你要把农民鼓动起来，你要带动农民参与集体的抗争，那真的很不容易。那么怎么鼓舞他们呢？当然不只是说你是作为小学老师，作为医生有很好的社会的信誉，所以农民愿意跟着你走。更重要的是，你不仅仅是自己的力量，你还要结合日本。所以 当日本的农民组合派人过来，特别是派律师过来台湾帮助大家打官司的时候，农民会得到很大的鼓舞。那么我觉得这是一个什么呢？这是一个我们在研究台湾史里面一直被忽略掉的，那就是全世界的左翼运动。因为苏联革命成功之后，日本开始了群众运动，包括了劳工运动、农民运动，而这些运动里面有许多日本年轻的知识分子加入了。事实上全世界的左翼运动都跟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有关系，你资本主义发展起来了，就有人受到迫害，所以他们就会加入了当时的左翼运动。日本也一样。那么日本派来的律师有两个，一个叫不思成志，另外一个叫做谷屋真雄。那么我们这个段落我要特别来介绍这个日本的律师谷屋真雄，因为他就是一个典型，一个来帮助台湾农民的一种典范啊。那么谷屋真雄曾经写过他自己的介绍，他说他在日本是一个自由法潮团，就是自由的律师团啊。那么他对于台湾农民的贡献啊很有趣，但是我觉得他自己的历史他值得被介绍。他是在1921年，就是日本大正十年的时候啊，自由法潮团一成立的时候，他当上律师的。那么在当律师之前，其实他在家乡的三梨县，日本的三梨县从事农民运动。1920年的时候，信州就是我们看日本的那个战国史常常有战争的地方哈，信州跟甲州降了一场大霜，大霜把所有的附近的桑树全部冻坏了，整个叶子冻得漆黑，然后就枯死了。可这一代的农户靠什么为生呢？靠养蚕为生，就是养蚕宝宝。桑叶枯死了，黑掉了，蚕宝宝没东西吃就饿死了。所以这些农民从此以后就没有能够所得，没有任何所得。可是呢，他的契约书上跟他的地主有契约嘛，他就规定说不管有没有天灾人祸，他的田租就必须如期缴纳，而且要如数缴纳。很多农户为了交这些田租，只好把自己的女儿或者儿子卖出去去当佣人。那个时候还可以把女儿卖出，哦，卖给你几年当佣人，当几年这样。那个时候正在发生这个事情的时候，谷屋真雄是明治大学的学生，他觉得农民这样太可怜了，如果不发动农民整个起来团结然后对抗这种租金的压迫的话，他实在不行了。所以这个明治大学大学生啊，就到三梨县的农村到处去演讲进行鼓动。所以1920年的时候，在他的家乡他的村镇就成立了田租组合，就是拒绝缴纳田租的组合。结果大家都遇到一样的困难，所以田租组合像野火春风一样的在整个三梨县那里扩散开来了。后来就慢慢成立了县级的联合组织。这个谷屋真雄只上了三天的大学，实际上到处在搞农民运动，可是没有用，因为如果真的交不起田租，两年的契约到了，土地就要被没收了。那他即使是请律师，那些在地的律师也是没完没了的跟他要钱，他根本不帮农民办事情，所以农民只是要不断出钱，然后打不了赢的官司。最后谷屋真雄受不了了，他就说好吧，那我决心来当律师来帮农民吧。就这样子他去苦读，然后考上律师资格。你说这个人是不是意志力很坚强，就这样子为了帮助农民而考上律师的。他后来到处去演讲，常常讲一句话说，土地是日本领土的一部分，它不是地主所有的，而是属于全日本国人的，应该由所有的国民共同来利用啊，很多农民都赞同他的说法。所以他当上律师以后就这样子一直帮很多人。那么到了1928年他就到处去当律师，他甚至于跑到汉城去帮韩国的农民去跟他们的殖民政府对抗。可是他等于是跟着日本政府对抗起来了，而且他 团结了韩国，团结了台湾，就这样子到处去连结。结果他从韩国从事完他的农民运动，帮助农民之后，从韩国要回日本的时候，他发现哎，他怎么老婆孩子都在下关等他。下关是日本的一个港口，他本来呢从准备从下关一下船之后就要回到东京去的，结果他们一出现，他们说现在有东京有危险的啦，不要回去了，他们会抓人。因为1928年，我必须讲1928年3月15号日本殖民政府开始抓日本的共产党还有日本的左翼人士，所以日本的军国主义就从1928年的315事件开始。因此他的老婆跟小孩说，东京已经开始抓人了，很危险，现在台湾人那边可能有邀请，我们就干脆去台湾好了。于是谷屋真雄带着他的妻子跟小孩就从日本的下关坐船到台湾来，然后一直在台湾待到什么，待到二次大战结束。他在这里开了一个律师事务所，专门帮台湾农民打官司，甚至于他也帮台湾这些左翼的人士，当他们被日本殖民政府抓了之后，他也帮他们。他后来写的回忆录里面说，哎，那个去台湾的时候帮助他的那个人，他姓名记不起来，是一个农民出身当过教师的，他其实就是简吉。那么他记载下面是说，台湾制糖会社去抢夺农民的土地，跟蔗农发生很多纠纷，所以各地农民组合相继出现，而且在台中的一家剧场开了统一的大会，那农民需要一个律师来帮他办事情，所以就整个就开始了。回忆录里面记载说，本岛人曾经发生共产党事件，那么台湾的共产党事件第一次因为当局没有找到证据就停手了，第二次有一个叫谢南光跟杨春松的被抓了。那么在谷屋真雄的记载里面，这两个人被判刑10年，然后还有一个被判刑5年的。当然谷屋真雄只能够帮他们打官司，但 也只能是这样子，因为被判刑嘛。哈，那另外呢，他还帮竹山的农民去跟三井财团打官司，还有帮机械工会跟厂方要求付工人工资等等也打过官司。所以我就说，这是一个你说日本人跟台湾之间其实有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交汇。什么交汇呢？就是日本的左翼运动者到台湾来帮助台湾的农民，帮助台湾的工会去跟日本殖民政府打官司。因此当我们看待台湾的日据时期的社会运动的时候，我们必须有一个更大的视野。什么视野呢？这是一段被掩盖的世界左翼运动的历史。台湾的早期的农民运动曾经跟日本的农民运动跟日本的左翼团体是结合起来的，共同跟日本的军国主义在对抗的。当我们具有这样的视野的时候，对日本就会有不同的思考。换言之，我知道有一些人非常讨厌日本，然后就说哎呀，日本如何如何，正如同很多人讨厌中国大陆就说中国这个民主如何如何。其实当我们讨论一个民主的时候，不要把它变成全称，而应该是就具体的人他们具体的事情去连接起来去思考，那才会更有更客观的一个视野。那么这个谷屋真雄啊，他记载了说1930年左右日本总督府下了一道命令要他离开台湾。你知道他怎么讲吗？他说他就跟总督府说，我背后有自由法曹团的支持，如果赶走我的话，就会有100个经验丰富的强有力的律师同时会站出来，那你们怎么办？还好最后日本总督府终于没有让他离开，因为他吓他们是有用的。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在讲的日据时期农民运动，其实它不仅是说像简吉这样到农村去团结农民，并且他到国际上也去团结了日本的左翼团体、日本的律师，那共同连结起来跟殖民政府对抗，然后才能够形成一个风潮。这就是台湾作为一个小岛型的社会运动的命运，他不能自我封闭起来，然后把它视为只有自己，而是应该更多的跟整个国际，或者跟不仅是农村，而且跟 整个国际社会要连结起来。那这就是我们讲日据时期农民运动的一些大历史的观点吧，也就是我们看历史的一种方法。好，今天我们就先讲到这里，谢谢。